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不。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又来到了基督徒的成长路这个单元。我们要从以色列当初怎样在旷野里面经过42站来学一个功课啊，他们的路程就是形容，也就是象征我们基督徒的天路历程。那我们如果看到42站的一览表，我们就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当初是从第一个40站经过第二个40站，然后到第三个十四站，所以一共是3个14站。那么我们在第一个阶段里面，第一个梯次里面，我们发现也刚好有14站。那么第一站是舒格，然后是以躺，然后是密铎，然后马拉、以林、红海、逊的旷野、托加、雅路、利非定、西乃的旷野。那我们现在已经谈到了西乃的旷野，我们也说到这个西乃旷野呢，有要学几个功课，因为现在是来到了神的学校。用基督徒角度来看，我们是来到基督的学校。那么我们要问以色列人在西乃的旷野，他们到底学了哪些功课呢？我们已经看见过两个。第一个就是一切都是恩典，我们知道神呼召他们原是要与他们相会，要归向他。那但是我们知道事实上他是用母亲的翅膀，老鹰的翅膀来背着这些小鹰在那里飞翔的。那么第二点，我们上一次已经看到在西乃山有两个重大的事件，一个是降律法。那我们说过，降律法的目的不是让以色列人他们来遵行的。事实上呢，他们不能遵行，但是并不表示神的目的不能达到。所以现在有一个问题了，就是说他们呢怎么能站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上一次已经看见过虽然他们看见神的荣耀，虽然神对他们说话，但他们没有被击杀，原因就是因为有一个更高的磐石高过他们，大概有2000英尺。我们知道这个磐石叫他们能免于死亡，我们也晓得这个乃是指着基督来说的。所以我们今天的称义有一个重要的原则，今天的我们称义乃是因信称义。所以我们看过两个很重要的功课，那么今天我们来看第三个。第三个功课呢，就是我们说过两大事件里面呢除了第一个就是降律法，我们所学的功课我们已经看过，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建祭坛，建这个会幕。我们知道摩西呢在山上40昼夜，那么事实上他做了两件事。第一个就是神把两个石板法板给他啊，两面写着10条诫，那就是神颁布那个律法。那第二件事呢，就是神同时就把那个会幕的样式指示给他看，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呢，他们在旷野路上从今以后跟从前不一样，前面10站呢是没有会幕的，现在开始他们要有会幕。现在不是他们在那里走，他们乃是会幕和他们一起走，所以会幕要变成他们的中心，那会幕要成为他们的见证。那现在问题就是怎么把会幕建造起来，因为神是把他的同在放在会幕里。以色列人如果来到至圣所，就来到了神的面前，来到了神的脚前。所以现在问题我们要问说，到底是但这件事情呢，神说是不能照着他们自己的样式，一切的会幕都是照着山上的样式。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建会幕是可以说是在西乃山以色列要学的第三个功课，那就是到底建会幕是指着什么意思来说的。那么我们说过神的目的把律法给以色列人， 目的不是要他们遵守，他们要让他们知道他们不能遵守，所以律法不过是一面镜子，让他们看见他们实在无能，他们实在不行。那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必须要另外找到能力的来源。所以同时呢，神就把那个会幕的蓝图告诉他们。神为什么把会幕蓝图告诉他们呢？就表示说神愿意住在他百姓的中间。神借着会幕告诉他们说，神愿意与以色列人来做他们的居所。那么因着有会幕的缘故，以色列人要学习来亲近神。那凭着他们自己不能够亲近神，因为他们没有资格来亲近神，他们都是罪人，所以他们必须牵牛牵羊。所以等到祭牲流血的时候，那么以色列人这些罪呢才被遮盖的。所以这样呢，人能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他们，所以建会幕的意思就是让以色列人知道，第一，他们要亲近神，但怎么亲近神呢？不是凭着他们自己，乃是凭着祭牲的血，他们才能来亲近。那么不止如此，既然来亲近是神的目的，那么现在问题就是为什么神要他们来亲近呢？一面当然神是爱，神愿意在这里与他们相会，所以呢，他们相会的点就是会幕。所以以色列人如果来到会幕，就来到了神的面前。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那圣经为什么提到建会幕？为什么神要他们从此以后要有一个会幕呢？那很清楚的意思就是表达一个意愿，就是神要他们亲近他。那么借着亲近他，就从神那里支取能力。那因着他们能从神支取能力，那个能力能叫他们遵行律法。所以一面神有要求，一面神有供应。不过那个供应呢，乃是从亲近神来的，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但他们能不能亲近神？不能，是靠着血才能够亲近。那每年呢，我们叫大祭司，连大祭司也是这样。大祭司每年要七月十号的时候赎罪日，要带着血，然后才能进到至圣所，在那里与神相会。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会幕就是代表亲近神的生活。以色列人要遵行律法吗？以色列人如果遵守律法，他就成为圣洁的国民，成为祭司的国度，神的目的最后达到了。那么我们说过，律法的本身是个镜子，告诉人说人不能遵守，人无法遵守。但是路在什么地方呢？路就是会幕，就是一个人必须要记得，他所有的能力，他的能源是从神来的。所以只有他们带着血能够来到至圣所。那么摩西也是在至圣所，在约柜的上面不是有这个施恩座吗？那么上面有血，所以就在那施恩座那里，神要和摩西相会，神要借着摩西把神的旨意告诉人。所以现在很清楚了，这两件事是代表神在西乃山所要教导以色列人的两个很大的一件事，一个就是降律法，还有一个就是建会幕。那么建会幕的方法，建会幕的样式，圣经告诉我们说，一切都照着山上的样式。摩西虽然在埃及曾经学尽了一切的学问，虽然他也参观了很多的庙宇，但是虽然如此，摩西没有可能对于会幕的建造有任何的贡献，因为这一切都必须要照着山上的样式才可以。所以我们发现呢，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摩西的智慧到了建会幕就没有用，也没有贡献。所以我们知道说，一个是降律法，降律法是告诉我们不能，我们无能。那么建会幕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愚昧，我们没有智慧。所以我们知道这里以色列要学两个功课，一个功课呢，就是凭着以色列人自己是没有能力，能力是从神来的。那么不止如此，凭着以色列人自己来说呢，他要承认他没有智慧，因为就像是摩西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但他不能够在建会幕事情上有任何的建议，所以一切都是根据山上的样式。所以我们知道说，就借助这个西乃旷野的这个功课，一面 神把以色列人带到不能的地步，他后来拜了金牛犊，后来以色列历史告诉我们他们实在是不能。那不止如此，神不止对付他们的能力，神也对付他们的智慧，迟早有一天他们要看见，你就算是摩西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但是呢，连最小会幕里面最小的零件，圣经说都必须要照着山上的样式。所以我想这个对我们是一个很深很大的考验，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学的。那现在我们知道说福音十字架就是福音呢，十字架就是定基督的，就是定十字架的基督，事实上呢就是整个问题的答案。所以在这个西乃山下所学的功课，严格说来，从新约的角度来讲，这个就是保罗试着要告诉我们的。因为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要神迹，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他们一直是追求能力，如果看见有神迹了，他们就觉得有神的能力了。那么希利尼人呢是要智慧，对于希利尼人来讲，我们知道他们要的是智慧。那么十字架是什么东西呢？十字架在犹太人的眼光中来看是软弱，一个真的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是软弱。那么对于希利尼人，由希腊人来说呢，那是愚昧。但圣经告诉我们，保罗告诉我们，是十字架，就是钉十字架的基督，一面是神的能力，一面也是神的智慧。所以十字架乃是表现神能力的地方，也是表现神智慧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十字架所要做的工作。那么这个也是在西乃旷野里面以色列人呢所学的一个功课。那现在不止如此，既然讲到与神亲近，既然讲到来到神面前，那么现在我们要读一段的圣经，就是出埃及记第24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上到我这里来，远远的下拜，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却不可亲近，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与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12个支派立12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我们都要遵行。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的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第九节，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上了山，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然后第12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我这里，我要将10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那这段圣经呢，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就是原来呢，神不是要和以色列律法立约吗？那么这个就告诉我们他立约的过程。那么有一天呢，神就把以色列人就聚在一起，那么然后呢，现在神要和他们立约，但是立约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有一件事要做的，就是要有血，这个血叫做立约的血。所以呢，以色列就按照12个支派，那么立了12根柱子，那么同时呢，他们献燔祭也献平安祭，那么因着献祭的缘故呢，就有血，那就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那么然后又将约书呢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然后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着一切的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 所以这样以色列人就和神立了约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旧约。但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当他们立约的时候一定要有立约的血的。那么这个血呢，乃是因为祭牲他牺牲了，他流了血了。那不过这个血呢，是因为约是两造的，是两边的故事，所以呢他一面就把血洒在祭坛上，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洒在百姓的身上。那么同样的，你知道我们的神也和我们基督徒立了新约，那么新约立新约呢和立旧约很像，但是是相对的。但是有几个原则还是不错的，那就是说今天需要今天主和我们立约乃是立新约，但是呢圣灵今天做的工作也是这样，这个血呢一半是洒在十字架上，祭坛乃是指着十字架，但是另外一半呢要洒在我们的身上，那就是说这个主耶稣的血要洒在我们的天粮，那这样我们就和神有了一个约了。那么这个约是什么约呢？这个约乃是新约。那为什么要立这个约呢？因为立这个约的缘故，就是说神他现在就受了这个约的约束，他必须根据这个约书上面约的书上面所说的来对待以色列人。那么我们知道神是无所不能的神，神是充满自由的神，他今天可以爱以色列人，他明天可以不爱，但如果神和他们立约的话，神不管怎么样他要根据他的约要成就的，一定要履行他的约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约呢乃是两方面的。那么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一幅图画乃是立约的图画，那就是因为现在他们立了约了，现在他们签了合同了，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立约的血。因为立约的血，所以我们就做了立约的凭据，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从此以后以色列人和神来往的时候，现在呢神受了约束，以色列人也受约束，今天神对待我们也是这样。所以我们知道在西乃山下有一个动作是立约的动作，那么这个也就说到我们的约。但这里有一件很有意思的是，当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那么如果我们仔细的读圣经的话，我们就读到这个马太福音26章，我们就看那里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就是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他设立晚餐的时候，他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事实上呢，每次我们在一起擘饼聚会的时候，每一次在我们吃圣餐的时候，那我们要记得每次主拿起饼来，主就是提醒我们这是他立约的血。我们就想起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有一部分的血洒在那里，但是今天呢我们知道根据圣经他的血也洒在我们良心上，所以这样呢我们就成为新约两造的人。那么神在新约里面所有的好处都是我们的，那不管怎么样神都得根据新约在我们身上做事。所以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那么到了这个第九节，这个出埃及记24章第9节，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的70人都上了山，然后呢圣经说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你读到这里就觉得很稀奇，那当初以色列人，那个前不久以色列人不是在山下吗？有雷轰，那整个的气象完全是阴雨，是雷暴风雨的气象，而且呢有火等等。但是呢自从有了血，自从以色列人和神立了约以后，那么这些代表以色列人长老呢，他们结果到了山腰去，那么意思就是登了差不多2000英尺的山。我们知道从前山到后山中间就是那个山腰，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现在呢整个气候完全改变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 那现在你看见的不是火烧西乃山，现在你所看见的也不是雷轰，现在你看也没有看见冒烟，你看见天气完全晴朗了。现在你的上面，你现在他们在神的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意思是说整个天呢像蓝宝石一样。那么他们坐在哪里？就坐在天的境界底下，他们在那里好像在天上一样。然后呢，他们坐在脚下，那么圣经说他的手，神的手不加害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那这就是立约的结果。所以我们知道因着立约的缘故，你看整个气候完全改变了，现在呢不再是雷轰，现在呢不再是闪电，现在呢圣经给我们看见乃是个蓝天，蓝天就在上面。现在这些长老们呢，他们就在神的脚下吃喝。所以你看这个景色完全不一样了，从前的景色是个可怕的，但是现在呢没有人能加害他们，也没有人，神不加害在以色列尊者身上。所以大家可以看见宝血的功效，因着血所立的约，现在你看根据这个约，你看整个的气象改变了，整个的气候改变了，完全不一样了。现在呢这些长老们可以坐在神的脚下，那么能看见神，能够好像与神很亲近一样，天近到一个地步，他们如果伸手的话好像就能够摸到天。那这幅图画什么图画呢？这幅图画就是我们擘饼的时候的图画，就是最后晚餐的图画，也就什么图画呢？也就是圣经里，也就是这个所谓吃圣餐的时候那个图画。那个图画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在我们聚会的时候，你看见主拿起杯来说，这是我立约的血。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那今天呢我们不再是在雷轰，不再是在暴风雨的底下，因为这在律法底下就这个情形。但什么时候主和我们立了新约，我们就好像那些长老们一样，我们呢可以在这个天的底下，他们在脚下能够敬拜神。那这是何等美丽的见识。不过呢我们比旧约更近了一步，因为旧约70个长老他们在主的父神的脚下，只有摩西呢可以登到最高的山，然后40昼夜夫妇在神面前，意思就是说40昼夜摩西在神的脚下。所以大家看得很清楚，摩西比这个70个长老爬得更高。为什么？因为他在脚下。但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就不同了，我们今天基督徒就像摩西一样，事实上呢今天我们都在神的脚前。摩西在神的脚前，我们也在神的脚前。因为当我们擘饼纪念主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在脚下，我们不是在桌子底下，桌子底下乃是还没有信主的人，然后饼他们不过是吃那个桌子底下的碎物。但是我们这些人呢，乃是像摩西一样，事实上我们能够与神亲近到不能够再亲近。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与神立约的结果，就是我们能够坦然无惧，靠着基督的血，我们能够亲到与神不能够再亲。我们今天不是在蓝天之下，我们就在神的脚前。你看这是何等的好。所以在旧约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至圣所里面的约柜啊，乃是神的脚凳，神把他的同在延伸到地上，所以他有一个放脚的地方，就是约柜。所以来到约柜，就来到至圣的约柜面前，就是来到神的脚前。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在新约也是这样，像玛利亚一样，他能来到主的脚前。为什么我们能坦然来无惧的来到主的脚前呢？因为那个脚乃是为我们钉带着钉痕的脚，就是主耶稣的脚。因着他十字架的工作，现在呢我们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我们能来到他的脚前。所以圣经说来到他的脚前下拜。所以让我们记得，根据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他疼爱百姓，众圣徒都在他手中，他们坐在他的脚下领受他的言语。这是申命记第33章第3节的话，那就是圣灵回忆以色列人所经过的，就告诉我们说他疼爱这些百姓，众圣徒都在他手中，他们坐在他的脚下。坐在他的脚下就在至圣所，坐在他的脚下就能够因着立约的血能够亲近神，因着亲近神我们就能够支取能力，因着支取能力我们就能答应神的呼召。 一面将律法是有要求，一面呢会幕乃是告诉我们呢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越亲近神，我们的生命力就越旺盛，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就能够胜过罪。所以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圣经给我们两个功课，在最少有两个功课，一个是降律法，一个呢是见会幕。降律法是告诉我们无能，这个见会幕是告诉我们愚昧，我们不过是愚昧，但是呢我们来亲近他，我们来到他的脚前，我们呢就能像玛利亚一样，就能选择上好的福分，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所以这个就是基督徒的路，这个也就是在西乃山下以色列人他们所学的功课。那这个功课不光是他们的功课，这个功课呢也是我们的功课。所以同样的，我们不要忘记今天神对我们有要求，那同时呢神对我们也有供应，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供应，我们只要往深处去，我们就能亲近他，我们就能遇见他。当我们与他面对面，我们看见他的，就好像我们就好像被充电一样，他能力就供应到我们的身上。就是这个恩典叫我们能够转过第二个脸，叫我们能够走第二里路，叫我们能够给第二件衣服，我们就能过一种生活，像那个波拉富的生活一样。我们说过那个福建的波拉富，他虽然刚刚蒙恩得救，人家一块番薯丢他，他把番薯让他培养成两担的番薯，这是去年丢他番薯的人。所以这生命是什么呢？他怎么能这样做呢？原因就是因为他里面的生命做了他的供应。所以这个就是在西乃山下所学的一些的功课。好，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谢谢大家。
他的世界不错。